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已经是10月9号，星期二。今天呢，我们看到美国和中国的股市是两重天，中国那边呢直接是大跌呀，跌到什么程度呢？今天已经开始在中国大陆有人跳楼了，直接呢平均都跌了6%以上哈，有的呢是跌了10%以上，像这个成长股啊，创业板呐等等的。那美股呢，今天则是道指和标普500指数呢创下了新高，但是中概股呢在收盘的时候呢也是在跌了，跌的之后呢是跌幅收窄，因为在昨天我们看到中国的发改委，他呢在记者询问一些相应的政策的时候呢，出了一些让大家啼笑皆非的那种官场躺平啊，那种既没有实际的政策，然后呢那种做法实在是让世界震惊。结果呢那种没空话呢导致了今天对经济政策的没有进一步落实的失望，所以今天中国的股市港股全部是大跌的。我们都在讲到了11之后的这一周呢将是最关键的时刻哈，那紧接着呢今天中国就开始出来安抚，说在周六的时候他的财长将出来呢进行财政刺激政策的一些解释。所以呢今天的这个跌幅只是收窄哈，那这是我们看到在中国大陆的这边情况。黄金呢则是今天继续哈，已经是6连跌了，美元则是8周都是收高的。今天周三主要公布的是美联储的会议纪要，这个会议纪要呢显现着在9月哈大幅降息呢其实分歧是蛮大的，主要是 Powell 在主导了50个基点的大幅的降息，而其中的一些决策者呢更愿意只降25个基点，包括呢今天多个联储的主席或者是多个联储里边的投票票委呢都已经表示呢对于更进一步的降息要持谨慎的这种态度。今天呢在中国的央行和财政部联合工作组首次正式会议，中央的这个联合工作组呢干啥呢？为央行的国债买卖操作提供适宜的市场环境。这个话听得懂的呢大家把它可以解读一下，一会儿呢可以打电话上来哈。听不懂的呢，这不很正常的吗？对于政府为央行国债买卖操作提供适宜的市场环境，那懂行的人可以打电话上来给大家解释解释，这到底意味着啥哈？这个很有意思，就中国大陆的这些经济值得我们去看啊，什么叫独裁政府啊？那这个所有的机构都是为政府服务的，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有意思的这么一个联合工作组哈。然后我刚才讲到了，就是周六的上午10点钟啊，财政部的发布会，他的这个部长兰福安介绍加大财政政策逆转周期的调节力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那能不能把这个牛市再吹起来，咱们一会儿呢再做一点点分析啊。今天是九号嘛，那还有呢就是明天的 Robotaxi 就是特斯拉的这个 key day 将到了。现在呢有很多的消息，那今天包括它的机器人出租车是双座的，车门会像那个就是它那个像蝴蝶翅膀那样往上开的哈，那是那一种的无人驾驶的出租车。所以这是特斯拉马斯克呢一直所推崇的，也是他每一次的这种画饼提振他的股票。那么明天到底怎么样，是骡子是马将出来溜一溜。不管怎么着哈，最近呢马斯克从上个周五支持川普到现在已经是实在是令人非常的感慨。今天有时间的话高杰也要一起呢为大家去讲一讲。今天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是 OpenAI 他们计划重组为公益世界公益企业，然后呢他暗示会在2026年的时候面临最多140亿美元的亏损，到2029年都可能未必盈利啊。虽然呢现在大家对他的是重金押宝哈，但是目前为止还是亏损比较大。今天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是美国司法部呢要去拆分 Google 哈，那直接导致呢股价呢是下走的。我今天有机会也会把分析师对这个分析呢为大家去讲解一下吧。今天呢各大美国各大指数则是上涨的，我们看到整个的市场的投资情绪呢仍然是乐观的，因为在周五第三季度的财报啊已经要跟上正式开启了，几家大银行就发布业绩了。今天呢中东地区的局势日益紧张，但是还没有一个更进一步的消息，虽然今天美国总统和以色列那边已经是通过话哈，然后呢包括美联储对通货的这种通货膨胀的这种现状和趋势呢也感受到比较满意，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不管是联储的会议纪要等等，市场反应都蛮平淡的，而乐观情绪呢则是蛮强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美国的各大指数哈全部是齐涨的，道琼斯指数呢大涨了 431.63 点，涨幅 1.03%， 收报 42,512。纳斯达克指数也上涨了 108.7 点，涨幅 0.6%， 收报 18,291.62。 S&P 500呢上涨了 40.91 点，涨幅 0.7%， 收报 5,792.04。 道琼啊 S&P 500呀、啊、这全都是创下了历史的新的记录。费半呢今天上涨了 55.8 点，涨幅 1.06%， 收报 5,321.9。今天我们看到的标普500指数哈在美联储发表会议纪要的那个时候呢走高，创下了历史收盘的新高。11个板块呢大部分都是上涨的，医疗保健板块、科技板块、工业板块、金融板块哈，还有日常消费板块，可选的就是消费以及原材料板块全都涨幅超过 0.5， 有的达到 1%。 公共事业板块跌了个 0.89 哈，通信服务板块跌了 0.55%。 其中呢我们看到科技股当中的几大天王涨跌互见， Meta 跌 0.4%， 苹果涨 1.67%， Alphabet 跌 1.53%， 这是跟今天的这个消息有关系，微软涨 0.66%， 亚马逊涨 1.34%。费半呢今天是普遍都是走高的， NVIDIA 呢是跌了，但是今天台积电涨了 0.59%， NVIDIA 呢是跌了个 0.18%。 今天呢其实英国的一些投资机构呢都认为 NVIDIA 的现在它已经股票接近了历史新高，但是他们认为仍然是被低估的。美光跌了 0.82%， 高通涨 2.33%， 应用材料涨 2.0%， 德仪涨 1.36%。 哈，这是今天几个主要的大家都要通常会看一眼哈，比较有代表性的。今天这个我们叫做提到的会议纪要哈，我们来稍稍看一下这个会议纪要呢，显示一些与会者认为他们更倾向于在此次会议上将目标利率区间下调25个基点，而另一些官员则表示他们可以支持这一决定。所有的与会者一致认为降低借贷成本是合适的。那这个呢就是展示了在上个现在是十月份，在上个月哈，9月17号、18号，他们宣布了降50个基点的时候，当时整个市场震惊。现在我们可以详细的看一下美联储呢，当时这些官员到底是怎么去看的。那部分官员呢是认为大幅度的降息和他们呢要逐步降低利率的意图不符。纪要显示，一些与会者说25个基点的降息更符合政策逐步正常化的路径，这将为决策者提供时间，随着经济的变化评估政策的限制程度。然后呢这个鲍曼成了唯一的反对票。会议呢纪要显示，官员们的分歧比接近全票通过的决定所反映更为突出哈，就争论的是非常的激烈。表明呢最后呢降了50个基点呢是 Powell 在推动委员会实施更大幅度降息的过程当中起到了主导的作用。但不管怎么着，就像我们说的哈，就是它毕竟进入了下行空间，所有的与会者都认为通胀预期的上升的风险是减弱的，而就业市场下行的风险呢是有所增加的。会议后的预测呢还显示官员们对今年年底前降息的幅度也存在分歧，7位官员倾向于在 今年放松政策呢75个基点，那已经降了50了，那就剩下只降一次25个基点。两位官员呢则倾向于仅放松50个基点。啊，它就是不算是刚降过的。那如果是75个基点的话呢，那就是1次50，1次25，这是有7个哈，1次50，1次25。那么还有呢，两位官员呢倾向于仅放松50个基点，25、25哈。那么另外有10个决策者呢，预计降幅将达到1个百分点会更多。天哪，7位、2位和10位。那也就是意味着更多的联储官员，10个嘛，那个是9个哈，他们认为应该多降哈，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联储会议整体所展示出来的他们内部的意见。那么如果是这个状态的话，那接下来的经济数据呢就会增加哈这个比例。那么我们明天周四啊 ，CPI 将发布，所以明天也是个比较大的日子，希望的通胀不要严重了，还是稳步的下降哈。如果通胀还是回头的话，就不得了了。好吧，那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联储会议纪要的一个影响。那么今天呢，几个主要的票委都纷纷的表态，像旧金山联储银行总裁 Daly 呢，他就属于全心全意的去支持年内呢再降息1到2次，而且他属于乐观派，不担心通胀呢去加速。他说，我不希望看到劳动力市场进一步的放缓。他认为上个月50个基点是让政策与经济保持一致的一种方式。这是 Daly。 还有呢是波士顿的联储银行的行长 Costin， 他呢则是 Collins， 他呢则是说，随着经济通胀率的下降，经济呢变得更容易受到冲击。美联储上个月利率下调50个基点是谨慎之举啊，他也是赞成的。这是我们看到今天的几个消息啊。那我们看到今天其他的一些资产类的板块，像原油 WTI 原油跌3.3毛，跌幅 0.45%， 每桶73.24块。在昨天的时候呢重挫了 4.63， 昨天是73.57块。因为呢现在呢以色列将怎么报复伊朗上周的导弹袭击还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哈，那所以呢对石油对战争的这种超前的反弹现在停止不前并有回调。昨天呢是有分析师呢是说中东地区呢持续紧张，并且呢推动了近期油价的上涨，但实际上呢该地区的原油供应呢并没有受到这种阻碍哈。今天呢拜登和那谁和内塔尼亚胡呢通了话，没有说出什么，就说进展良好啊等等的。但是呢以色列的国防长今天呢他则是说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非常的强硬哈。他呢就直接呢就讲到他们之后对民主对伊朗的这种报复呢将是精准和出出意料之外的啊，精准可怕并且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有分析呢很有可能他们会对核设施哈进行这种打击。我看到这次这个以色列他们是非常之强硬的，所以我仍然他只是这两天没有快速的动作，那不知道哪一天他以色列就直接动手了。以色列的这个做法就比较像川普哈，我不给你透露我任何的计划，该打就打了。前一段时间呢他还会涉及到平民的时候他会用尽方法把平民呢去转移走通知，但现在呢我看包括对真主党的这种袭击大家看到了，他是让领导先走。伊朗呢这么多年他们也做了许许多多的布局啊，那么接下来到底是怎么样咱们就密切观察哈。今天的现货黄金也是跌 0.5%， 每盎司报 2607.65， 黄金期货呢跌了 0.5%， 每盎司报 2260.1，已经连续8天哈，黄金都在走。那么只要那边一打仗，这边就会起来。明天周四后天呢将是银行的财报，那么像摩根大通，所以今天呢有不少哈关于银行财报的要看什么呀的这样的一些分析。没有大事儿呢就会把这些事儿拿出来说一说，有大事儿的话这些都不会事先分析，他银行有什么这个 要值得看的。我也给大家简单的去说一下吧。主要呢，摩根大通富国银行，它这个呢是美国金融系统也是不寻常的一个季度了，因为呢是美联储四年以来呀首次的降息，那么它这种降息的幅度呢又超过了正常的水平，发生在九月中旬，所以呢对第三季度的影响有限，但是呢大家都在关注哈这个降息的力度，这种利率的周期对今年以及明年到底会有哪些影响。利率比较低，对银行的业绩呢会产生相当广泛的这种影响，包括呢它从他们的贷款当中的一些收益。所以呢首先大家要关注的就是它贷款的这种收益，银行支付给存款人的利息呢一定会下降的，他们从浮动利率贷款当中收取的利息呢也会下降的。所以到底呢他们怎么样哈，这是一个它的本身放贷的这个收益将成为一个观察点。还有呢没有实现的收益和损失啊，账面上的这种 capital gain 或者是这个账面上的 revenue 或者是那种 lost 啊，我们知道呢就是硅谷银行是去年三月份吧哈、啊，是今年三月份我都忘了，这时间过得实在太快了。那这个银行呢在加息的过程当中打了个措手不及，他购买了许多的国债和抵押贷款呢，那些证券呢面值暴跌呀、啊、就是这个价值暴跌，导致呢他的资产负债表上出现了数千亿美元的没有实现的这种损失哈。这个呢是没有实现的这部分的收益或者是损失，那么大部分的银行呢并没有说把这些像硅谷银行似的曝光之后导致了这种挤兑哈，但是呢一些地区性的银行在去年被迫出售证券来应对存款挤兑时呢却这个就没办法了，就实际变成亏损了。那么当利率再一次走低的时候呢，相应的哈那些没有卖出来没有去实损只是账面上损失的呢，它的账面的价值会继续的回升，它就会把之前的账面的损失会消除掉哈。那这部分呢也是大家观察的一个观察点。还有就投资银行的费用，大型银行呢从并购啊等等的，它对放贷活动的依赖比较低，它庞大的投资银行的这种部门呢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盈利。此前我也为大家分析过哈，像什么高盛啊包括美国银行啊，他们都给自己的总行带来了丰厚的这种费用哈，帮助企业高管进行交易咨询呐、啊、出售股票啊发行债务啊等等。今年呢这部分业务会有所复苏，那么到底呢他们这一部分哈会怎么样，如果利率下降的话他就会鼓励公司呢进行借贷呀进行交易呀等等，所以银行会预计呢第三季度包括第四季度呢都会取得良好的业绩，还有交易的这些收入，信用卡的违约啊，信用卡的违约这部分也是大家非常要注意的。因为呢在七月份的时候许多最大的信用卡发行银行都报告了违约率上升，前两天我也给大家讲到了对吧，包括他们的那个信用卡余额呢都是在增加，都不断的在创下历史的新高。现在呢这些机构呢说在初夏的时候趋于平稳，但是在八月初又是开始担忧升温，因为七月份的失业率达到了近三年以来的最高的水平。所以这是在周五大银行要报道之业绩报告之前呢我们所看到的哈，要看什么。今天呢在华尔街日报也是今天一个联邦2024年财年的联邦预算赤字，联邦的预算赤字已经达到了 1.83 亿美元，政府的支出啊，这就是支出比前一年增加了 13%， 这个增加的幅度增比超过了税收的收入了。那经济呢增长没有大规模的这种疫情，没有金融的危机啊，没有这种战争啊，经济确实是在增长。经济这么好的情况之下，在经济良好的环境之下，政府还搞了这么大的赤字出来，这是前所未有的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哎呀政府的规模啊，赤字，预算赤字。总收入是 4.92 万亿美元，个人所得税呢增加了 11%， 企业所得税呢增加了 26%， 支出呢增加了 13%、啊、支出是 6.7 万亿美元，其中呢社保和医疗保险支出以不可持续的速度在迅速的上升、 啊，但是这一块呢，没有任何的政党和候选人能对此采取积极的行动哈、啊，反正就是打得非常的厉害。而呢，现在呢，这种赤字导致的借款嘛，那这种利息的支付呢，已经达到了9500亿美元，超过了国防预算的8260亿美元和医疗保险的8690亿的预算，占整个预算的14%啊，光是利息就是这样的。所以，拜登政府呢，他们也是。我在周一的时候给大家分析过哈、啊，就包括现在的这种经济的繁荣都是政府在推动所导致的， AI 这部分还没有赚回来钱，都是投入，股市呢是超前的情绪，一种对未来的这种股市哈、啊，那这个不能算是实体经济的这一部分，虽然它能给人们的情绪带来极大的鼓励，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华盛顿不管现在谁上台呀、啊。我也看到这两天有一个分析呢，就在说啊，川普上台呢，他的政策会带来这种赤字或者是等等的比卡普拉哈尔斯还要高。我觉得这都是按照账面上哈、啊，就说啊，哪个哪个加税，哪个哪个减税列出来的这种硬性的这个说法呢，去直接计算的。川普的这种降低税率，他今天又承诺给这种就是在海外的美国人呢不征收二次加税，所以呢川普现在大量的减税，不管是在境外的，在美国的 Made in USA 的企业的小费不收费等等的，全部都是利好美国人的这种减税。可是你这么多的支出怎么办？所以这就是他的支出从哪儿来？那你就政府借债吗？难道这就是为什么他这样做的？所以我就发现他们很多的这个分析呢没有 cover 一个部分，就是如果他这样的降息啊，大部分的降息，这就是这个什么讲，就是让老百姓让企业能够喘口气儿，能够去发展它所带动的经济规模的增长，他没有去考虑这一部分。所以只要你是降息，你刺激经济，大家都愿意去投资，都愿意去创业，企业也都愿意去扩大规模，它所带来的这一部分却没有人去谈哈、啊，这个东西也不那么太容易，等你的过去之后你才能去看明白。那当年里根减税的时候，后来被迫他不得不去加税，然后呢之后又再一次第二任的时候继续减税，而里根两届呢，他所带来的经济的繁荣在之后呢是美国是非常受益的几十年哈。那么现在又到了一次美国重新左右要从极左呢往回摆的这么一个情况了，能不能摆回来，这就是一会儿我们要说说马斯克的这个事情，一会儿我们再讲吧。今天嘛，还有一个消息挺有意思的 ，FBI 创建了一种虚假的货币啊，去钓鱼，来追捕呢犯罪。它是呢作为一个政府调查的一部分，在今天波士顿公布说，有3家加密交易公司和他们的员工参与了洗钱的交易，并且合谋的操纵由 FBI 创建的加密货币 NextFund AI 的价格。这个代币呢是 FBI 调查加密行业市场操纵行为的一部分。还有一家第四公司和及其员工因为实施类似的计划呢被指控，一共呢他指控了18家企业和个人。交易这个洗钱的交易呢，就说指某个人和自己或者是关联方交易某项资产，然后呢这些交易呢并没有经济的实质，可能就会夸大那种价格和交易量了，就完全是造假了啊。这个呢它叫做代币镜像行动 Operation Token Mirrors 的突袭行动，针对了呢加密货币领域的这种不法代币的开发者、推广者和市场的做事的这种商人了，所以挺好玩的，这个蛮有意思的哈。所以 SEC还同时对一些个人和公司提起了民事诉讼，指控他们参与了操纵各种加密资产证券市场的计划，而这些证券呢是这些该机构监管的啊。这是我们看到，那我们知道这个加密货币呢这种造假呀等等最大的丑闻就 FTX 嘛，虽然他可能自己不是造假，但是他随意的去这个挪动款项啊等等哈，就全部是，所以在今年还算不错了，加密货币一直在反弹，川普也在给背书，包括他的这个 开矿的数量呢减半等等，所有这些呢，还有它的 ETF 指数啊，现货的 ETF 指数，这些呢都导致了它的利好的消息。但是它的丑闻呢是扎扎实实的在2022年造成了它的跌到了几点。那我们也看到呢，这一次呢更加显示了这个加密货币真的是啊，因为似乎呢缺乏这种管控，更不容易抓到，也导致了更多的这种所谓的犯罪啊不断的去出现。还有明天啊，就刚才讲到的就是 Robert Taxi 特斯拉的这个，明天呢大概现在预测呢会有三款不同的车辆，有一个呢是类似于 Cybertruck 的那种未来感设计的，没有方向盘，没有踏板，也没有后视镜哈，将看到完整的一个无人出租车的展示，通过特斯拉的 Robotaxi App 叫车，还可能看到呢 Robotaxi 的无线充电技术，还有那个就是那个轮子上那个电机，还有呢它身上其他的那些电动机的技术等等哈。它叫做 Robotaxi，这第一种。第二种呢叫做 Cyber Van， 可能容纳8到10个人，这就会使这种打车的市场的潜在规模扩大到20%，8到10个人。那么这个到底有多大，什么情况哈？这 group 一般咱们民用的也就是7到8个人哈，那都挤挤的了，它这个是8到10个人。华尔街呢是比较想看到25000块到30000块钱的经济的这种车型，但是呢到底会怎么样，我们明天就看吧。所以在正式交付前呢，这个 Model 3这些呢它的销量啊等等，这也是市场关注的一个目标。那么如果这些呢它不推出来的话哈，可能也都会对特斯拉的股价呢会带来影响。特斯拉呢这一波的涨呢全部在这个 Robotaxi 的这个上面，所以明天是对特斯拉来讲是非常不一样的哈，这三款呢是非常不一样的，或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涨和大跌都有可能在明天发生。那么这个无人驾驶呢，大家最期待的也是它，虽然 Google 的那些都在跑，但是呢特斯拉毕竟是这方面的一个领军性的人物哈，咱们就不妨看一看，如果它成功的话，它这代表它的 AI 啊，代表它的 AI 技术对于特斯拉呢绝对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利好的消息。好的，这是呢今天我们看到今天美国的相关的一些方面的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去了解一下中国股市的这个情况哈，然后给大家通告一下，因为中国还得刺激哈，那么这一回的刺激它能不能刺激起来，这都是值得我们自己去思考的。另外呢我会说一说这个美国大选的事情。今天已经是倒数第26天了，我们很多人都已经收到了邮寄的选票啊，已经收到了这个11月5号大选的那种材料，对吧？各种各样的候选人都已经收到了，您是否已经看了呢？那这些呢都是我们以后高姐每天都会在财经板块当中呢一起去聊一聊哈。今天呢这个 Kamala Harris 呢也讲到他的这个医疗保险方面的一些政策，有时间的话也一起呢为大家做一下分析。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8月9号，明天晚上周四6点，在 Palo Alto 的德利昂房地产的首席执行官 Michael Rebecca 在会举行一个免费的线上的研讨会，他主要呢是给大家讲解从8月17号美国房地产新的佣金制度实施之后呢，卖家不需要再向买家经纪人支付佣金。现在呢，在市场上，不管是经纪人还是呢一些普通人哈，可能对这个呢都有不同的理解，那或者是有些误解。像有一些经纪人呢，还是要求卖家支付5%以上的代理的佣金。所以这个线上的研讨会呢，就来跟大家呢去，这是一个线上的嘛哈，所以您可以在开车或者是在家里就可以呢去听一听，他就是来探讨这个新的佣金制度的一些细节，还有呢怎么样用低到3%的总佣金来出售自己的房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呢拨打报名的电话是650-785-5822。650-785-5822。 2022，或者是上德利昂房地产的官方网站报名参加哈。德利昂，你可以用中文打道德的德，站立的立，昂首阔步的昂，还有或者是 DeLeonRealty.com 啊，它的网站上报名啊，再或者是记住电话650-785-5822。好了，那我们今天看一下中国的这个股市。我们每天谈美国的股市，那么你要看到中国的股市的话，你真的是太有意思了。那么我们在之前一直给大家讲，能涨久吗？可是我们也讲到了十一之后这两天，一周之内将是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时间点。结果呢，周二呢那一天刚开盘，就刚刚休息的那一天，它是大弹反弹，后来就开始跌了。等到今天的呢，已经是全面大跌。那么在这个周二的时候呢，是因为他的国务院的国家发展就发改委哈，他们举行记者会，宣称呢努力提振资本市场，将采取有效的综合措施，但是却拿不出一些具体的措施和目标。有的那种外媒的记者，像什么路透啊，他们都问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比如说一揽子的刺激政策的规模和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呀？今年5%左右的经济增长的目标是不是能够实现呢？经济面临的通缩的压力会不会缓解呀？等等等等啊，就类似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呢。他那个发改委主任叫做郑山杰哈，他有他的副主任，四个副主任等等嘛，说了一堆的空话。这个主任呢说，哦，我们会努力的提振资本市场，有关部门将采取有力有效的综合措施，大力引导长期资金入市，研究出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政策措施。大家听到了吧？研究出台，啥也没有。还要研究呢，那股市都让你们吹的都涨得疯了一样。大力引导，怎么引导？目标是多少？没有啊，只是采取有效措施，努力提振，全这种话。那么这些记者他这怎么办呢？他说，哦，来请我们的这个副主任赵晨曦来回答。你主任都不敢回答，副主任敢回答吗？那他没办法呀，必须得接着呀。然后呢，这个赵晨曦呢化为复读机，直接引用了郑山杰的谈话内容，完了不断的拍马屁啊，几分钟的讲话里边提了12次郑主任啊，什么谢谢路透社记者的提问，您关注的这几个问题刚才在山杰主任阐述的内容中都能够找到答案。比如我们山杰主任讲的这一揽子增量政策的研究制定，体现了三个更加注重，体现了四个坚持，就是要加重经济发展质量，更加注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更加注重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政策目标呢，要坚持目标导向，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统筹试策，还要坚持长期和短期的结合。郑主任讲的这些内容都非常的重要，而且我想您已经注意到了，郑主任讲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关键词。比如说呢，他讲这一次一揽子增量政策是综合性系统性的政策，这个综合性和系统性我认为就是关键词。他还讲在落实和执行的过程中要提高针对性和精准性，增强有效性和持续性。郑主任对这些内容都做了比较详细的阐述，所以我认为你只要抓住了郑主任讲的这些核心内容，一定能够有助于理解和把握好一揽子增量政策。我想郑主任传递出来的这些信息要充分激发全社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经济持续回向升好，回升向好，笑死我了。我为什么给大家读这个哈？一说经济，大家都是挺累的。咱们看，你看这个多好，所以很多人呢都，网民说这马屁拍的功夫了得，都拍出彩虹屁。他不是不知道，只是怕说出让领导不高兴的话，结果只能当领导的人肉福德机，按稿子念，走个流程啊。他说你看这个在官场打滚多年的功力多么的深厚。这个我给大家全面念了哈，高杰听了这个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了有什么感觉？如果在大陆生活过的人，我这么念完了之后，你有没有一种非常解脱感和轻松感啊？有没有？反正我是有哈，我没出国之前，我也是官僚系统当中的公务员一个哈，公务员一枚啊，体制内人士。然后 我看了这个之后，我觉得如释重负啊。高杰永远也做不出、说不出来这样的话，所以我们从那个系统当中，不管是铁饭碗还是金饭碗，全跑出来了。所以就是个挨累受罪的命啊！今天在这嘚啵嘚啵，天天给大家讲财经新闻，哎呀，真是太有意思了。就是这就是中国大陆的官啊，中共的官，你就得这么不要脸的，那么能讲官话哈，车轱辘话、马屁话，你得能说得出来，否则你在那系统当中是没有办法的，不会舔，不会拍马屁，你是没办法当官的。所以傲气的人不能在中国待，正儿八经的有思维的人、有常识、有良心的人，你待不了的。在那个系统当中能待住的，连这种技术官僚都这个揍性的哈，就我们看一看就知道了。所以呢，您可能我们在美国可能很累啊，可能真的很辛苦。可是你想一想，你要不辛苦的话，你回头就要这样事儿的。做你的生命和时间要说这样的话，做这样的事儿，你说你难受不难受？所以呢，每次高杰都给在海外辛辛苦苦工作的你们呢点个赞。然后呢，在海外辛辛苦苦的这个华人朋友们真的是太棒了。因为今天美国有一个新闻呢，我不知道我们的其他主持人有没有讲哈，我说大家我都鼓励他们要大讲特讲，因为在美国有一个做了一个人口调查，这个人口调查当中呢就显示哦，美国的未来属于亚裔，知道吗？为什么吗？是2023年联合国的公布的数据呢，是显示全球最长寿的国家是摩纳哥，全美最长寿的群体是亚裔啊。摩纳哥呢，全民他平均年龄达到了85.9岁哈，将近86岁。然后呢，在全美呢，我们亚裔人的平均寿命86.3岁哦。所以是美国全球当中最长寿的群体哈，在全球的排名当中呢，第一个是摩纳哥，紧接之后呢是中国的香港，85.5岁。记住啊，现在是2024年，它是2023年2月的统计，咱们以后看哈，香港被中国大陆统治了之后，看它寿命是增长了呢还是下降了。记住啊，现在是85.5岁，然后中国的澳门是85.4岁，然后呢日本84.4岁排第四名，澳大利亚84.5岁啊，然后美国的平均寿命是多少呢？78.8岁啊。然后呢寿命最短的是非洲裔，平均74.99岁，非洲裔男性平均71.5岁，仅略高于印度。然后呢在这里边的亚裔呢比非裔呢多活了十几年啊，一共呢达到86.3岁。所以您是不是也是其中的一位呢？那这样的话咱们多活十几年，养老金能够本吧，都能领回来，对吧？所以这个很多完了，这个报道当中还分析为什么这个亚裔人到了美国能够如此高寿呢？蛮有意思的哈，美国的亚裔的组成一共2400万亚裔美国人，他们占当年美国人口的7%啊，去年占7%，是美国增长最快的主要的种族和族裔的群体，超过77%的亚裔的美国人祖籍来自于6个国家：中国、印度、日本、菲律宾、韩国和越南。而中国呢，中国在我们亚裔当中占的是最多的，超过54%哈是第一代移民，第二代啊在美国出生的呢是46%哈，在这2400万人当中。所以呢，美国亚裔当中一大半哈是年幼的时候是接受过母国的这种教育的。然后那咱们在这非常的这个长寿，为啥？那么他有一个分析呢，就是说中国呢在所有的这些亚洲国家当中，教育普遍比较传统，注重孩子的德行的培养，教育循规蹈矩做人，所以呢这样的教育出来的家庭和子女呢，让他们来到美国之后更偏向于一个美国社会公认的标准的好人。然后呢亚裔的行为更保守，普遍远离毒品、枪支暴力，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对吧？2022年亚裔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是$100,000，远高于全美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的74,580。这个数字你再把它变成华裔呢，这个数字还会更高的哈。然后亚裔的人均本科学历呢还高于美国的平均水平49%啊，亚裔美国人拥有大学的学位，而美国总人口这个比例呢仅为28%。那么亚裔当中呢45%的人认为自己实现了美国梦，或者是以45%的人说正在实现美国梦，26%的人已经实现了美国梦。 然后呢，在同样的医疗条件和公民福利的制度下，亚裔比其他族裔呢活得更滋润，行为更保守，自然也就会更长寿。所以呢，就说亚裔拥有勤奋、吃苦、忍耐、聪明的特性，只要给他们一个适合生长的土壤，就能够让人们刮目相看，给他一个宜居的生活环境，就能够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长寿基因。哈，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香港和澳门的人均寿命也非常高的原因啊。所以在这里呢，给我们的这个亚裔，给我们的华人朋友点个赞哈、啊！你看我多能说，高杰太能讲了，一个领导拍马屁，让我说出来这么多的想法，给从大陆出来的您和我点个赞哈、啊！哎呀，看了这些肉麻的话做不了。我当时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就是哎呦，能不能做都能看明白，就是不愿意做啊，就是不愿意做，所以就是个挨累的命儿。但是呢，我再累我都可开心呢，我就不能在那个笼子里边养着，我只能跑外面自己扑腾去。我在日本和美国都是这种感觉。好，跟大家就这么说一说啊。那这是刚才讲到的，那么结果呢，在周三哈，在这个讲话呢没有空洞嘛，直接导致了今天中国的这个股市呢全部是这个崩跌的啦啊，800多家整个是跌停了，然后呢超过5300家全部呢是下跌的，跌幅之巨大哈，就是上过百万的这种十一之后才进场的全部被套牢。有一个人他今天一天就跌了三十万啊，他一天就跌30万人民币。还有一个叫高国辉的，有的我看网上说已经跳楼了，因为呢在银行借了400万炒股，都跌连本带可能跌的差不多了，那么就直接跳下来，在一个好高好高好像几十层楼那个楼上就跳下来，叫高国辉哈，他是在太原银行所借的这个借款。所以现在呢，就是很多股民说你们要搞震仓，先把我们逼出去，我说我一股都不卖，就在这熬着呢。他们就在赌周六财政部部长呢能够去拉升这个股市，再把这个牛给吹起来。没有具体的，现在还没有落地呢，政策还没有落地呢，这股市就这样子嘛。所以你从那个里边你就能看到中国的股市，当它消息不明确的时候，老百姓赌，我过去我连我自己很多的周围的那些老年人哈、啊、都认为都没事儿，共产党不会让股市跌的，没事儿，共产党不可能让社会乱的，他拼命就会把它拉起来，这是一个普遍的心态。那么前些年呢，他们这种说法屡试不爽啊，屡试不爽，的确共产党越来越厉害，然后大家都觉得共产党 无坚不摧哈，就攻无不克，然后呢对民主国家呢非常的失望，一个个傲气冲天。现在呢，现在和过去真的不一样了，全都在撤离，资金全部在撤离，他的经济他的对未来的期望值全部荡到了底。你这次就靠这种方式能把股市弄起来吗？我的答案仍然是不可能的。咱们就看他最后的垂死的挣扎，这一波他能拉起来有多少人。现在呢就已经有上百家的企业都在减持，股市一边涨他们一边减持，这些被套牢的国企呢他们都在把它变成现金了，后面进场的这些散户又成为被挖了根儿的韭菜了。所以有的人呢在说未来的3个月呢不要多出门，随时都会有更多的人跳楼啊，这是中国的这个情况和美国这边的一度这个对比。中港台股哈、啊、一路都是大跌的，今天的开盘又有点小幅的反弹，但是都在等着周六，很多人都在估计呢今天明天会小幅的回调，礼拜一呢再会周六有好的政策，礼拜一再涨一涨，然后呢很多人就获利就逃跑了，挣点快钱就走人了啊，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个情况。好了，那我们剩下点时间呢，高杰会请麦克斯吧，我们去说一说看一看的这个个股的一些情况。本来呢是想一想美国大选的事情，我就简单说一下马斯克吧。马斯克呢明天他的这个东西要推出来哈，特斯拉的这个，但是他自己呢其实已经是 all in 哈，他跟 Tucker Carlson 的采访呢他说他已经把自己全部扔进去了。那么他呢真的是面临着巨大的这种压力和风险，那么他现在已经哈，包括他自己的很多受到这个政府的一些调查呀等等的，都已经明显的在这摆着呢。那么他自己呢也在讲到了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消息，就是说为什么有这么多亿万富翁去这个 支持卡马拉哈里斯，他就讲，他如果川普上台的话，会把那个叫什么那个小岛的名单公布出来，其中他点了比尔盖茨的名字。他自己呢有2亿人的 follower， 那他的这种2亿人的 follower， 他把名字都点出来，这是非常容易去形成一个诽谤罪的。一般在美国规定就是超过11个人以上，最起码造成你的名誉啊等等方面的损失，你是可以提告的。你这种诽谤罪呢也是非常不容易界定的，但是他能跟他 cousin 他们采访的时候，他就把他说出来了，这意味着什么呢？他要么就是诽谤罪，要么他说的就是事实，所以呢，真的是玩了，就玩命了哈，all in 啊，包括他 cousin 他们，所以你看到呢，这一次美国的大选非常之激烈，包括呢这两天左媒卡马拉哈里斯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媒体闪电战，但是呢 CBS 的60分钟对他的采访呢对他的伤害性非常的大，就是像刚才中国的官员那样哈，说话是没一句回到点子上啊， yes 就 yes， no 就 no， 没有一句说到点子上，全在那转圈圈。然后呢那个记者 CBS 那个记者我还真得给他点个赞，他问的问题非常的尖锐，说大家都不知道你啊，你的政策呢之前和之后都不太一样啊，你之前去放宽这个移民政策，现在你又改变了，你之前不支持这个页岩油，现在你又改变了你的政策等等，就问的非常的尖锐，然后他什么都回答不出来，这个打太极的功夫是一流啊，所答非所问，驴唇不对马嘴，所以这样的人怎么可以管理国家啊？所以这个马斯克呢就批评他，他说没有人枪杀他，他说我的意思就是没有人会枪杀一个傀儡的，因为打死他没有用，他说他只是一个读稿机，后面有100个人，谁操作他谁操纵他，他就会说谁操纵的那个话，这也是马斯克呢在最近呢就不断的去说出来的这样的一种观点了。那我们2024年美国大选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这个地步，我们华人啊，拿到选票之后您会选谁呢？好了，那我们就进一段广告之后呢，咱们就看一些个股的情况吧。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声音非常的小，把您的麦克风再调整一下好吗？谢谢。好，那我们今天首先看一下哈，中国的股我也不看了哈，没啥可看的，咱们就看它跌还是涨吧。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Alphabet 呢今天因为美国政府呢要去拆分它，那这个因为什么垄断呢等等的哈，它的股票今天跌了 1.53%。它要对它旗下的 Google 实施可能的制裁，拆分这个巨头，并且呢可能什么滥用市场主导地位给他扣上这么一个罪名哈。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Alphabet Google 哈，它的这个走势吧。
163.06哦，我看一周内它是看跌的，它的数据看，而我长期一个月以上了，我看整体来说它也是属于看涨趋势的，主力大概在190左右。
如果要拆分的话，也会再看涨吗？挺有意思的啊。那这是微软。今天呢还有一个是波音啊，波音今天大跌了 3.41%， 因为呢他和那个罢工的工人当中呢第三度谈判破局啊，资方提供加薪 30%， 提高退休福利等等，但是呢被就是没有达成协议了，现在呢他涉及到30多架的737啊，737就不能够出厂。我们来看一下波音
149.37哦，我看在周内一个月内的数据看它是看跌的，半年一年内的数据看也是看跌的，基本上5年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所以短中长期还是看跌的。在2019年来到最高是400多块，420块，然后就跌差不多130块。
我们最后看一下特斯拉
241.05哦，周内的数据看是看。不是很明朗，我看，但是我看一个月以上半年内整体来说是看涨，但是如果我们看一年以上一年内都不是很明朗，但是你长期它在一个这一两年内它基本上在超过110到300之间盘旋，那主力大概在200，长期看涨5年以上看涨，主力大概在280。
OK， 明天咱们就看看特斯拉吧。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们，明天再见。